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第四，假基督徒，人造知识，看那个真的是，但是呢和主没关系。不知道你们去过哈佛大学没有？96年我的老大从高中毕业，所以我们下决心休假10天，我们多少年没休过假，就开车一路从威斯康星开到波士顿。我们波士顿有一些朋友就住在他们家，最后他们就带我们去看哈佛大学。那天刚好我们去哈佛大学毕业典礼。哇，你都没想到这么有名的学校，那个大的 building 上全是刻着圣经的话。因为当初哈佛的创他就是要为当初时候要培养传道人的，当初的是很清楚的概念，所以现在哈佛大学里边很多都是圣经的经句在上面。那么哈佛大学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就是博物馆，那一定要去看的。你只要去哈佛，如果你没去博物馆，你就等还没有去。为什么？这个博物馆里最吸引的就是玻璃画，用玻璃做的各种各样的画。那我是学生物的了，那一听到玻璃花还是有点准备了哈。可是你进到里边嘛，你真是没有办法，那个花你知道它是玻璃做的，你还是觉得跟真的一样，就做的那么细，不仅叶子啊、花瓣啊，连那花蕊、雄蕊、雌蕊啊，它做的那个细啊，就是像一朵真花一样，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，但你觉得它一定是真的，就那么感觉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看，就到这个程度，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那今天技术也越来越好了，以假乱真的东西太多了。你看我现在要回大陆，你根本不用带游子音，他们都翻译。我现在是各种版本的游子音收集了10几种，开始质量非常差，纸也不好，印的也不好，现在印的越来越好，印的就像是你北美出的，甚至后边还写了版权所有，严谨翻译，你全部都印上去，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那是假的啊。所以现在就是各种，所以我回去只要我说要，一箱一箱送过来，我还得谢谢他们啊。他们曾经问过我，打电话说冯牧师，你的书能不能翻？我说你别问我，你问我绝对不可以翻，因为你要尊重人家出版社的权益，人家花了这么多力量排版印刷啊，你们都一翻译了，那这书卖不出去，那人家怎么复制？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书现在在大陆没有正式出版，所以我说你别问我，你们凭圣灵感动。我想他们也心领神会了哈，我也没说他们可以印，所以现在大量的印，大量的印，所以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尤其这植物东西，你看今天很多花你这家里摆的，对不对？一看简直跟真的一样。但是呢，真的和假的是可以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是可以触摸的，所以你看那个树那么真吧，那叶子你摸一下就知道真的假的了，对不对？要是真的，凉凉的，有生命的东西在里面。哎，如果你一摸是一点，就跟屋里的温度一样，屋里热它也热，那肯定是假的。所以你别看一看的像是真的一样，一触摸就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那我们究竟我们和主的关系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真的紧密的连在主的这个葡萄树上？那就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能看得出来。我想也不用别人来给我们打分了，我自个儿给自己打分就好了。你看，就这几种，我们是哪一种？可真的哈，所以我想我们自己哈，所以主耶稣这葡萄树和枝的关系就讲得非常的形象。主耶稣说：“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哇，这句话讲的真是干脆啊，而且真是讲到点子上了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只要离了我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是实际平常有个什么想法，虽然大家没想的那么清楚哈，但是好像多少就是这么想的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哈，生命特别幼嫩，那怎么办呢？ 要100%的依靠耶稣，需要耶稣。那后来呢，慢慢我生命长进了，生命成熟，有20%成熟了，那我大概80%依靠耶稣就可以了。生命再长进，到了我生命成熟到60%的时候，大概我40%依靠耶稣就好了。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当我觉得我生命完全成熟的时候，我完全不可以依靠耶稣，我自个儿就可以站住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我不需要依靠耶稣。这个大家心里没说出来，可是常常就是这个错觉。但是这种想法非常的危险。主耶稣非常干脆的说：“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就讲的这么清楚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诗篇说：“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”你觉得我们能站得稳吗？为什么呢？还有保罗也讲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觉得自己能够站得稳的时候，往往我就觉得依靠主不依靠主，祷告不祷告，问不问神都没有关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往往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不依靠主，自个儿做事情，表面上看见很稳妥嘛，实际最危险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就点明了，一个枝子只要一离开树，他就会枯干；一个信徒一旦离开主，他就什么也做不了。所以一个自以为灵命很成熟的人，最容易因为轻忽主对主的信靠，最容易跌倒。这个例子太多了，彼得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。这个最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:31说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常记得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这是主耶稣吩咐，就知道今天晚上，主耶稣要被抓。然后彼得说什么？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彼得就认为他站得稳了。那彼得为什么敢这么夸口啊？他有资本啊。第一，他是12使徒之首，对不对？就像班长似的，但虽然没有名分吧，来知道彼得是带头的。第二呢，是耶稣最喜欢的三个门徒之一，耶稣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们三位啊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第三呢，亲自看见耶稣登山变相。第四，他是他第一个认出主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耶稣也夸奖了他，而且他敢在海上走。没有哪个门徒敢，对不对？他一看见耶稣，哎呀，主啊，真好，你真的还能让我也到你那边去吧？别人不敢，他敢。最后呢，大家知道《约翰福音》18的记载，当大祭司的仆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彼得拔出刀子，一下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，挺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为了主赤胆忠心，敢作敢为，所以彼得他敢夸口，就是众人跌倒，我都不会跌倒，是他有夸口的本钱。可是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虽然是这么说了，可是呢，最后真是3次不认主。所以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说，彼得真是太不像话了啊，这么软弱，把彼得批评得一无是处。实际啊，大家要知道，彼得的软弱是一个勇敢者的软弱。你想，他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边，对不对？那别的门徒早就跑了，没踪没影的了，你哪还有机会受这个试探呢？他敢跟进去，这就是勇敢。所以跟进去，最后又受到试探，就不敢承认主了。所以他因为首先敢跟进去，否则他怎么会软弱？所以在看到彼得软弱的时候，也不要把彼得全都否定。那彼得确实还是很勇敢的。除了耶稣们爱的门徒以外，就是彼得跟进去了，别人都不敢进去。但是也看到必定是人，如果你不靠得住，你自个儿觉得自个儿了不起，最后就一定出问题啊。所以彼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另外，王明道先生有一段经历让我也非常的感动。大家知道王明道先生写了一本书，是吧，叫做50年来，你们看了哈，就是他写他当初怎么样信主，怎么样传道，那写得很好。可是你看了50年来吧，就觉得王明道先生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圣徒，你够也够不着啊，非常高大。那后来呢， 王玉道先生出了监狱以后，最后由一个同工叫王昌新又写一本书叫《又四十年》，就记录了王玉道先生谈他的很多的失败，其中就是那五七年那被捕的那一段，就王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他的失败。55年的8月7号，那当时风声非常的紧了，因为王明道先生他不愿意参加这个三字，因为当时一参加三字，你就要整个的三字的控制下，作为一个统战的对象。那信徒就说，那我们是敬拜神的，我们为什么一叫一个政党的领导，就很多人都不参加，王先生也没参加，但王先生很有名啊，哎，所以就用各种方法来给他这个放风，就告诉你了，发出各种各样的警告。那王先生知道那天已经不行了，但是呢，那一天晚上最后一个崇拜完了以后，晚上他们说一起祷告，祷告祷告大伙儿都睡着了，醒来说都10点半，是干脆就散了吧。王先生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，1942年的日本统治北京的时候，那一定要让他们参加这个日本人的手下的一个教会的组织，王先生坚决地顶住，他说共产党还能比日本人厉害吗？日本人我都没有屈服，那共产党他总是自己同胞嘛，没好好祷告。好，这次在公安一进来，枪一比出来，王岩说马上腿就开始抖，哈哈就开始发抖，马上要不要加入，赶紧就签。你看当初42年站得那么稳，再回想42年多次出来祷告，在月亮底下那就是风声非常的紧，日本人很厉害的。越往底下祷告了，又回去又不行，又出去祷告，就想起那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镜头，主耶稣一次一次祷告，说那一次神保守他，还这一次觉得没事儿，那么困难我都顶住了，这次还有什么？哎，你不靠主，一不好一祷告睡着了，你醒过来哎就散了，哎，这次一出事儿，真是公安人员一来的时候，两个腿就发颤，赶紧签字。所以最后他回去，他去了以后很快就被放出监狱了，因为他就发表一个声明说他放弃这信仰。可是从监狱出来他心里不平安了，他觉得羞辱主，所以赶紧又到关系说，我刚才说的不算，我再说的收回，那收回怎么办？重新进监狱。所以王先生师母又为了这个信仰又重新回到监狱，一直到70年代末期才放出来。谈了很多，王先生就在这个又40年大部分篇幅里谈他的软弱。这时候看了以后，我对王明道先生更加的敬重。过去50年来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圣徒，这个现在看的是个有血有肉可敬可亲的圣徒，因为人就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并不是因为看他的软弱我们就觉得不好，那人就是人，但他有这颗心要服侍主，而且确实因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，你看见？所以王先生这也看得很清楚，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别看已经经过那么的风风雨雨，但是一旦不好好的祷告不好好的靠主，我们就不行。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叫在恩典里长进，叫做 Bob George，他呀是信主以后最后到了达拉斯呢去做一个基督教电视节目的主播，然后呢又是推动整个达拉斯这个福音运动，就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。结果呢有一天他和他太太到超市去买东西，他觉得自己里面已经很充实了啊，正在祷告求神给位置，因为超市很难找到怕停车的位置，还刚一到这个就是超市的门口，突然有两个位置，还不是一个呀，他特高兴啊，正在感谢主，正要往里停的时候，突然另外一辆车发一下斜着就插过来了，插在他旁边，本来两个位置吧，一下就把两个位置这么斜着这么一停，两个位置全站住。他以为那人不注意吧，就说哎，他就要徐先生，你没注意吗？你这个占了两个停车位，你能把车再好好停一下，我们也可以停进去。那说知道。你能不能把它换一下？不，这个人就穿了一个这个一身的衬衣，全场的长的这个扣子都没扣，这脖子上全挂的是金项链，一个男的男士搂着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，非常傲慢。 哇，这个巴布乔尔就说：“这不还碰见这么不讲理的人啊？那雪一下就从脑子上了。”他就说：“你挪不挪你的车？你不挪，我马上开车把你的车屁股撞到那边去。你不是自己不挪吗？我开车给你撞过去。”他就开始把车挖动了。接着他爸他们太太在旁边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”这又是冷天，我在干什么呀？赶紧开车就跑。为什么？那后边写的后边他那车后边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招牌，你应该微笑，因为耶稣爱你。他就怕这个男士来看见他后边贴的这一条，赶紧的跑。你看见了吗？这么成熟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已经这么受重用的一个人，可是一碰那事儿，你要不冷静不靠左，这血迹就上来了。亏得他没撞过去，要真撞那么一下，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。有一个教会一个长老，他讲道就是前不久的事儿。他说他平常对人挺和气的一个人，后来有一次到这个 mall 那边去，去吃快餐，一个小店啊去吃快餐，可是那服务员态度特不好，他挺生气的。他说他两句吧。他反正这莫尔也没人认识我，对不对？也不知道我是谁，啊，正想起高腔呢，而且不对，还算了，忍了。刚一忍下来，从餐厅里出来一个，哎，某某长老，哎，居然有认识的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亏得我刚才没有，你是觉得还没人知道你，没想到突然一个人要认识的，你会发现吗？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，什么事能靠得住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好。你只是觉得我行了，我可以靠自己，那就完了，那一定出问题。这就是主耶稣讲的：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。因为知识本身没有生命，知识不是任何生命的源泉，它只有连在的活的树上，它才有生命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离开了主耶稣，我们自己不是源头啊。我们不是真善美的源头，也不是爱的源头，一离开就完了。那一点爱很有限，马上就用完了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个长老碰见这个餐厅的人很和气，他可能还能爱他。哎，就是这么不和气，他的爱早就没了，咵，怒气就上来了。为什么？你这个源全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非常好。所以主耶稣讲说，关键是什么？如果你们住在我里边，我也住在里面，你们就常结果子。所以真正在葡萄树上要能够成为一个结果的枝子，怎么办？住在基督里，这就是个关键了。怎么能够住在基督里呢？约翰福音15章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”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啊！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藏在主耶稣的爱里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要向他显现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遵守了耶稣基督的命令去实行，我们就是爱耶稣的。那所以后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15节说：“凡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，就是主住在他里边，他也要住在神的里边。”他再接着说：“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的，就是住在神里边，神也住在他里边。”所以，只要我们是住在爱里的，就算住在基督里。那么，怎么叫住在基督里？怎么住在爱里？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，就是住在基督的爱里。所以我们今天谈住在基督里，并非一定是指特殊的一个属灵的啊，好像一个特殊的经历，乃是说当一个人他愿意知道了耶稣的命令，又愿意遵守按照耶稣的命令去行的时候，他就是爱耶稣的。他爱耶稣的，那就是在神看来就是住在基督里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直按照神的命令去做，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。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道，首先要知道神的道。所以今天对我每个弟兄姊妹来说，要常常保证自己住在基督里，首先要好好的学习神的道，然后不仅学习还要遵循。但是学习首先是第一步的。所以呢，诗篇的119篇105节的诗人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” 我不知道你们读了以后有什么感觉没有？我读了以后感受很深，为什么？我有这个经历。68年我被下放到内蒙古，最后就去一个小腾格里沙漠，开着车，我当然那时候我们不会开车了，还是不知道去干什么事儿。结果出那一家出来以后，天就快黑了，迷路了，就在这沙漠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就转不出去啊，因为任何标志没有，又是阴天，天上星星也看不见，你任何没有参照物，这更没有 GPS 了啊，有 GPS 也好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转转转转转，大家很着急啊，因为这个沙漠的晚上非常的冷，说变天就变天了。你像我们7、8月份去打鱼哈，那中午都还下到那个湖里边去打鱼，好一会儿一变天呐，穿着棉袄都冻得直发抖，就是那个程度。那个时候可以冷到-40多度摄氏，不是华氏哈，摄氏，是眼宽就不行了。又没带柴火，平常我们开车都得带着柴火出去，万一车抛锚了什么，你可以点着火，不至于冻死。哎呀，真是着急啊！那时候也没信主，也不知道，急得要命。嘿，突然很远的地方，看见一个小火苗似的在动，哎，但是看见有火，结果就朝着这火开过去。原来是有一个蒙古包的人，看见我们的车一直跟那转圈，他知道一定迷路，拿出一盏马灯，哗哗哗哗哗在那摇，这样我们才脱险。所以我就说了这句话：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有了这光，你才能够走到正道上，否则不知道走哪儿去了。所以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，学习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，行事为人就有了尺度。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存在，被神的话语充满，我们一定被世俗的理念充满，这两者之间一定是没有期间，除非我们老想着神的话，哎，我们慢慢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开始按照神的话去做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待人接物就必然要，如果我们不被神的话充满，就被世俗充满，那我们待人接物只能靠我们天然的理性智慧能力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和信主以前就没太多差别。所以一定要把的话要好好的记住，有时候我们也想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事儿来了翻圣经来回翻找不着，知道好像哪一段在什么地方，翻半天找不着了怎么办呢？来不及了，临时抱佛脚都来不及了，还是那该怎么办？还是按照自己的脑我自然的我，该处理怎么处理？那这是你就不一定能够按照神的方法去处理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他们是老的传道人，尤其我认识很多人，他真是在圣经上下苦功夫啊。我们现在就背一些经句都不错了啊，他们是一章一章、一卷书一卷书的背啊。你今天问他圣经吗？根本不用翻，你的问题答案。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自个儿看吧，整个这个经文全在这儿了。我们今天差得很远，我有时候一接触他们就很羞愧，这功夫下的不够啊，功夫下的不够。所以最好把一些相关的经文都抄录背诵，尤其能够记在心里，那对我们是最有好处的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很容易生气，对不对？家里经常吵架，你就把这句话记住：生气却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句话记住，那就很有帮助，对不对？一生气啊，要动手了，要摔东西了，刚拿来不行，生气却不可犯罪，赶紧放下来吧。啊，本来还气鼓鼓的，啊，天一黑了还去，哎呀，太阳都落山了。神说不可含恨到日落，消气儿吧。你看吧，你要把这话一记住了，你都该知道怎么做。如果这话记不住，你生气该摔东西还摔东西，该打人该还打人，这个几天不说话，都等着对方说话了，谁都不愿意说话。那这就所以你看，如果没有神灵的话，你就没有一个方向，没有一个标准，那你做的事还是按照自然来做。所以你很多地方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，把一很多的相关经文记住，对我们会有好处吧。比如说顺利的时候如何防止骄傲，失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，如何面对生活工作的压力，身体软弱的有病的时候该怎么办，遇到不公平误解的时候怎么办。所以我身体不好，我就想起那句话，我们外体虽然朽坏，可是内心一天新是一天。你看这厉害不厉害？这就是我们和不信任不一样啊。 你看西方的那个人死了以后，他们很幽默的哈，中国的很隆重哈，青山有幸埋忠骨啊，等等等等，都是气扬轩的。那西方人非常的幽默。你比如说，一个音乐家死了，这墓碑上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音乐符号休止符，就画在这儿没了。啊，一个高尔夫冠军，他死了，他的墓碑还怎么写？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。哎，你听着也蛮幽默的哈，但是呢，他总是一种无奈。虽然是幽默，还是无奈。停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可基督徒就有盼望了，对不对？虽然外体在朽坏，可是内心一天比一天轻。今天有很多宣教士，有很多老传的墓碑怎么想？现在是 construction 的时间，等我修补以后再出来。你看，它是一种盼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现在肉体死了，可是有一天我是要被主修理，我有一天要复活的。所以像这个，就你身体软的时候，你想到这些经文，当然你就不会因为你身体上出了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你就垂头丧气，对吧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每一种时候你都有很多经文需要。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误解是怎么办？记住主的话，宁可让步，任凭主路。你这气儿就消了呗。没有信主，那你当然自己变去了。你受了委屈，你自己不变，谁替你变？今天你信了主，你知道主都知道。遭了误解了，不公平了，按照正常的方法，自己能够说的能够解释尽量做了，做了还不行交给主，因为主全知道谁对谁不对，主会替我们伸冤。所以像类似这些，你会发现每一种情况来到，你就把这些经文都记在脑子里，遇到的事马上这经文就出来了，那你就知道该当怎么行了。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要怎么办？落入世俗的名利的时候要怎么办？你就要讲着主耶稣说的，一个人把全点都赚到了，把生命失掉了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人可以用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因为世界这一切再好再大都是暂时的，有一天都要过去，只有神给的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。这天命这一生，全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生命，就这么样。你看，所以你这样，当你我们被进到世俗这个名利的漩涡里，你马上得赶紧出来，不要想着没有意思，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。就类似像这样的哈，我们多记住了，那对我们的就成为我们路上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任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住在基督里的生活，就是保罗所说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啊，这加拉太书2章20节。如果我们真正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活在基督神的旨意当中，那我们就是活在爱中，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会多结善果，啊，这一点很清楚。所以这样的生活，平安喜乐是难以言表的。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世俗的需要，向神求的全是世俗的东西，神也会管，他是我们的父亲嘛。但是如果只停留在世俗的物质的层面，我们很难经历到这个信仰的丰盛，除非进到里面去，才知道这个喜乐、这种平安、这种丰盛、这种很多东西是用话语很难表达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要常常连在主耶稣这棵葡萄树上，常住在基督里，历久弥新，多结善果。这就是主耶稣召我们的目的。主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乃是我拣选了你们，逗号不是句号，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所以主耶稣拣选我们，不是让我们自己上天堂就完了，主耶稣让我们结出善果，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认识主，都能够上天堂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